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据科学观察与分析，从太阳系的角度看，地球就像一只脆弱的小玻璃球，而从整个星系来看，地球则像一个可有可无的尘埃粒子。那么，在浩瀚的宇宙间，地球连灰尘都算不上，人又能算什么呢？从人的角度看旧约圣经，很多人都觉得神太残忍了，对罪人的处罚太过了。然而，若从宇宙的角度来看，我们都会像大卫那样发出惊叹：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常常把自己比作蝼蚁的我们，也都会惊讶于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竟如此厚爱他所造的人类。圣经记载的那群悖逆顽梗之人，其实就是我们。全能圣洁的神竟允许微不足道的人一再的公然质疑、悖逆与羞辱他，却一次又一次的给人悔改的机会。而相比之下，人对反抗和挑衅自己的同类，从来都不会有如此的耐性和手软。地球会流浪，只是出于人的想象，但人若不认识真神，注定会失去永恒的家乡，短暂的一生不过是在地球漂泊流浪，命运的归处连尘埃都不如。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民数记的13章第一节到14章的12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民数记13章一节到14章的12节，就讲述了摩西派12个探子来去打探迦南地真实情况的故事。以色列众百姓听信探子的消极回报之后，他们就纷纷地向摩西、亚伦去发怨言，那么神对此就极其愤怒。百姓要进到神所赐的应许之地之前，摩西他必须掌握当地的真实情况，于是就打发12个探子来去侦查。当你要接受新任务的时候，通常你必须要了解情况，掌握应有的知识，拥有基本的常识，对于成全神的旨意呢是很有帮助的。迦迪斯靠近迦南地南部的边界，虽然只是旷野中的一个小绿洲，却是以色列人历史上的要塞之处。 探子侦查过迦南地之后，就回到加迪斯来去做了消极报告，就使得百姓面临是进入那地还是转身退回的一个抉择。可惜以色列民缺乏信心，他们竟然决定要回埃及地去，结果被神惩罚，在旷野漂流了40年之久。神告诉以色列人，他所应许之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探子虽然把那地的土产带回给摩西，但是却惧怕当地的巨人和坚固的城邑，他们忘记了神的大能。那么当你面对艰难抉择的时候，不要让不利的因素让你看不到正面的光景，要仔细衡量正反两面，不要让预期的困难让你忘记了神的应许和他的能力。好，在大多数人都持反对意见时你发言，那么这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但是迦勒他却甘愿的孤军奋战到底，他照神的吩咐去做。如果要矛盾迎刃而解，取得众人的赞同，那么你必须要具备以下的三个条件。第一，就是有事实依据，正如迦勒他亲眼目睹过迦南美地一样。那么第二，有正确的态度，迦勒相信神的应许，他深信神定会把那地来赐给他们。第三，有足够的信心，正如迦勒对百姓所说的那样，他说我们足能得胜。好，在探子消极的回报之下，以色列众民就心生悖逆。你看，人很容易的把他人的意见当作事实来去看待，所以在提出负面意见的时候，你要特别的小心。如果是发言者有特殊的影响力，那么就更要小心自己说话的内容了。神他以大能骑士领百姓出埃及，免受奴役，经过旷野到达美地的边缘，神保护他们，供给他们，持守对选民的应许。但是在最后关头，以色列百姓竟然是拒绝神了。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情愿相信神为我们解决小事，但却怀疑神啊能否成就大事。我亲爱的朋友，不要在目标再望之际就轻易的放弃，神他已经长久的领你前行了，他必不叫你失望的。要数算主恩，那么你就能够依靠他的大能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民数记的第14章所剩下的部分。民数记14章13到19节经文记载，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好，那么神就因为百姓的不顺服就发怒了，要把百姓给灭绝。摩西就拼命地呼求神饶恕以色列百姓的罪。民数记的14章20节经文记载，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好，因着摩西的代求，那么神就应许要赦免选民的罪了。民数记14章21节经文说，然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好，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带进应许之地，那么这表明神他的计划是必定会成就的，因为时候到了，神的荣光要充满大地。 好，民数记的14:22-25，经文记载，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好，试探我这十次，那么这里的十次呢，不仅指实际发生的十次，更加强调以色列百姓是不断的被逆神的。根据出埃及记的14-17和32以及民数记的11:13-14的记载，以色列民曾经十次的向神去发怨言，那么分别是发生在红海、马拉、逊的旷野、利非定、何烈、塔贝拉、基波罗哈塔瓦以及加迪斯巴尼亚等地，那么还有两次是和玛拿有关。神他就称赞迦勒是专一跟从他的，跟从神的旨意需要绝对的勇气和决心，跟从神的人必然会彰显神的荣耀的。好，虽然迦南美地就近在眼前，但是因为神的惩罚，以色列百姓就开始了漫长的旷野漂流了。在此之前，他们的行军是充满希望的，但现在却变得是索然无味了。而导致这种命运的决定性因素就是罪。那么正如约翰一书3:4所说的，经文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加迪斯巴尼亚面对一个决定时刻，我们都知道要做决定呢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基督徒，我们常常来到十字路口，不确定要往哪一个方向走，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非常明确的，他们面临的是要凭着信心进到那地，还是因不信继续在旷野漂流。他们因不信就只好回头往旷野走了，他们就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可是他们面对旷野就改变主意了，就想要进到那个有城墙围着且有大巨人的地方，因为那总比在旷野强，他们想要进入那个地方了。那么这不是信心的决定，而是基于过去2年在旷野漂流的经验，他们假设要进到那地，但是假设和不信呢是同样危险的。有一个很成功的商人，在买了房子和新家具之后，他就立刻下岗了。他问，既然神已经带我去买房子和家具，为什么还让我下岗呢？朋友对他说，我记得你在找房子的时候，你提到不确定买房子是不是神的带领，你还提到并不喜欢这个小区，可是你还是买了这间房子。那么现在你去把责任推给神，你是不是靠着假设而不是靠着信心呢？他说，我以为神会祝福我。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到底是凭着信心还是靠着猜测来做决定呢？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我们要非常小心。有时候或许这两者都是出自神的旨意，都是神对我们的考验，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花时间耐心等候，要知道什么才是神的旨意。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开始来查考民数记的15-25。我把这几章称作是旷野漂流记。在加迪斯巴尼亚，神已经带以色列民回到旷野去了，行走变成游荡，行进变成抱怨，亲眼看见变成哀哭，交战变成摇摆，歌唱变成叹息，工作变成许愿了。很可惜哈， 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也同样是这样的。阿摩斯书的五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经文说：以色列家啊，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星。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的七章四十二到四十三节，他说：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理番神的星，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在旷野四十年的这段日子，以色列民对神是没有信心的。这段漂流的日子也对我们来说话，我们在这个世上是信徒和客旅，在神的眼里头，世界就是旷野。我们可能并不这样来看，但我们确实只是过客罢了。我们是行走天路的信徒和客旅。民数记第十五章的主题就是：以色列民可以延迟神的赐福，但却不能破坏神的目的。虽然以色列百姓已经回到旷野了，但是神说他们还会进到应许之地的。那么神这样说，事情就会这样来成就。这就是先知在旧约有这么多预言的原因了，乃是以过去事来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神过去所说的话都必然会应验。好，我们来看民数记的第十五章。民数记十五章一到二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好，神就告诉选民了，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应该做什么？四十年之后，进入那地的下一代就做了他们父辈所忽略的事了。民数记十五章三到四节，经文记载：若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做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祭，或是逢你们节期献的，都要奉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那献供物的，就要将细面依法十分之一，并由一心四分之一调和做素祭，献给耶和华。好，神就继续的跟选民来说献祭的事。油一心要浇在上面，油让人就联想到了圣灵，然后是献上奠祭酒，一心四分之一，这是馨香之祭。在第八节，神说你要预备公牛。那么神跟选民说，进到应许之地以后该做的事，那么就好像他们是已经进去了一样。虽然这一代以色列人又回去拜偶像，但是新的一代会进到美地，他们会献祭。献祭呢，让人就联想到了主耶稣基督。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会怎么做呢？你可能在礼拜天去教会，这时你的思想会专注在圣经和主耶稣基督身上。但是聚完会离开教会以后，你又会怎么做呢？你有没有去拜偶像呢？你有没有侍奉世界的神呢？你是不是在礼拜天过圣洁属灵生活，但是在其他日子却过着属世的生活呢？不管何时何地，主耶稣都和你同在，神他在监察着你的一言一行。好，民数记十五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经文记载：若有误行是会众所不知道的，后来全会众就要将一只公牛犊做燔祭，并照典章把素祭和奠祭一同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祭司要为以色列全会众赎罪，他们就必蒙赦免，因为这是错误。他们又因自己的错误，把供物，就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和赎罪祭，一并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全会众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就必蒙赦免，因为这罪是百姓误犯的。误行是彷徨犯罪的意思， 指人因为自己的软弱而犯的罪，不是故意犯的罪。那么神就把这种罪和故意犯的罪就加以区分了，向人要求适当的赎罪祭。也就是说，神虽然是承认人的软弱，但是对罪他是绝不放过的。那么这显明了赎罪祭的原则。正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经文所说，经文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好，民数记的十五章三十二到三十六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遇见他捡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那里，将他收在监内，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你看这是很严厉的处罚。经文非常清楚说明，死刑是针对违反十诫的人所做的刑罚。我们要读这一部分内容，才能够了解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的意义是什么。好，民数记十五章三十七到四十一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兰溪带子，你们佩戴着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叫以色列人佩戴穗子，那是提醒选民要追求过圣洁生活。今天呢，很多的基督徒也应该时刻警醒，作为神的儿女呢，要跟世界是有分别的，并要为主耶稣基督来去活。虽然圣经有关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记录呢并不详细，但是民数记的第十六章到十九章所记载的四件事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第十六章是可拉党的叛逆，第十七章是亚伦的杖发芽，第十八章是关于祭司的职责，第十九章是献红母牛为祭，第十六章是从以色列民发牢骚开始，这次是祭司的抱怨，是由利未人可拉来引发的。好，我们看民数记的十六章，民数记十六章一到三节经文记载，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变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二百五十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好，可拉他是一个有权柄的利未人，和他一样的祭司共有二百五十人，因为有权势的人在背后操纵，叛变就才能够发生，通常都是有能力的人用鼓动的方式来吸引一群乌合之众，挑唆他们说，你们的权力啊已经被侵犯了，你们的领袖权力太大了，你们的福利啊已经被剥夺了。那么事实上，这次叛变所指控的都不是事实，完全是无稽之谈，摩西他并没有抓着权力不放。那么回顾摩西的历史，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他拒绝了，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去领导这些百姓，甚至当神在旷野中磨练他，他还是不敢领命。摩西求神找人去帮助他，那么神就派了亚伦来， 摩西他是世上最谦卑的人。当约书亚要先知闭口的时候，摩西他说他巴不得所有神的百姓都能够说预言。你看他心里头是没有嫉妒的灵的。虽然摩西并不完美，但是他绝对不是专权的人。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可拉他的嫉妒。嫉妒是很可怕的，所有的权柄都是来自于神，没有人可以把荣耀来归给自己的。神在营中就安排了个人的位置，神给利未人特别的职分。可拉他属歌辖支派，这一派的职分和服事是神所指派的，摩西有他的职分跟责任。那么像这样的叛变必须好好处理，而且要用最高标准来去处理。我们今天看到每个教会都有问题，我们也有问题，因为我们本身就是问题人物。在教会中大多数的问题以及不和的基本原因就是嫉妒，这就是圣经要我们存谦卑的心和行事低调的原因了。我们要谦卑，因为所有的权柄都是来自于神的。好，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保罗就形容教会好像一个人的身子，身子有很多的肢体，教会呢也有许多肢体。当神拯救你时，他让你借着圣灵的洗进到这个身体，你要发挥信徒在身体中的功能。圣灵赐下很多恩赐，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会有一个恩赐，你要在身体中来去发挥这个恩赐的作用。整个身体不全是舌头，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说方言，那么全身呢也不都是眼睛，也不都是耳朵，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独特的恩赐，因此教会呢有很多的恩赐，所有恩赐都要互相的帮补。那么从圣经里头你也可以找到有上百种恩赐来，每一个信徒都有一个恩赐，神要我们来去发挥这个恩赐的作用。你不是要去做别人的事，你只需要做好自己的本分，那么这就可以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一个人悔改得救，相当于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地，而明明可以依靠神，却仍然依靠自己，对世界流连忘返，无异于是漂泊在旷野。这大概就是为何有人信了主，却跟没信的人一样。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